大家好，欢迎来到周末漫谈。在9月21日，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披露，一份2018年申请补助的研究计划显示，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因为一个研究项目向美国国防基金申请1400万美元经费资助，打算把经过强化并可通过空气传播的冠状病毒颗粒释放到蝙蝠洞穴中，还打算制造嵌合病毒，使病毒更容易感染人类。那么这个申请被拒绝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担心这个东西对环境、对动物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危害性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估。还有就是对于医学伦理、伦理社会现象这方面的东西没有提及，这是非常让人担心的一个实验。很多人都在问，武汉病毒所为什么要人为的把病毒散布到自然界，而这个本身在自然界当中是不存在的，它改造病毒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实验的危险性到底有多大？会给整个人类带来怎样的危害？ JURASTIC 是一个由全球科学家组成的民间病毒溯源组织，他们分析这个报告说，这个研究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可以直接或者间接的导致这次新冠病毒的产生。也就是说，中共想要做的研究就是朝这个方向做的，其他相关间接证据也不断被曝光。澳洲的记者 Sherry Markson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调查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并拍摄了一部题为《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纪录片。片中提到，2019年9月12日，武汉病毒所的病毒数据库突然下线，之后就再也没有上线。那么 2.2 万份冠状病毒样本也随之消失。同一天，武汉病毒所加强了安全措施，并招标公告更换空调系统。接着通讯也中断了，手机等通讯设备失去信号。随后研究所花大价钱购买了医疗废物焚烧炉以及用来检测冠状病毒的 PCR 设备。这些迹象说明，当日病毒库突然下线的背后可能是一场严重的事故。外界普遍认为，中共研究各种致命病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开发生物武器。在1999年，中共的军事理论家就抛出了超限战理论，鼓吹超越传统战争手段范围的新技术，其中之一的就是生化战，使用生物武器消灭敌对国人口。武汉病毒所就是跟军方密切合作的。新冠病毒去年爆发后，中共军方的生化武器专家陈威少将在2020年1月26日被派驻武汉病毒研究所，直接接管了 P4 实验室进行病毒研究及疫苗研制。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在2月26日，陈威的团队和康希诺公司就研制出重组新冠疫苗。外界质疑中共军方研制疫苗的速度不合常理，专家指出，这种疫苗生产周期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因为生产一种新疫苗的程序涉及到许多系列步骤，其中每个步骤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那么按疫苗上写的生产日期往前推5到6个月，也就是说，在2019年9月，武汉举行新冠病毒应急处理演习时，就已经开始研制疫苗了。那么是根据谁的基因组序研制的呢？2019年9月在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在2019年10月18日开幕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有数十名运动员出现了类似冠状病毒的症状。意大利、巴西、瑞典和法国通过病毒样本追溯性研究发现，他们各自追溯到的最早确定感染中共病毒的病例都在2019年11月。一年多来，中美双方都在强烈质疑对方，美方认为是各国运动员从武汉带回了病毒到各自国家，而中共声称是美国运动员把病毒带入了武汉。但有意思的是，早在2020年2月，中国官方还曾经公开辟谣，说5名患上传染病被集中收治在金银潭医院的外国运动员都是患的疟疾，与武汉肺炎无关。其实早在2015年，石正丽和他的美国合作者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阐述了通过基因改造一种类似 SARS 的蝙蝠冠状病毒，使其可以感染人类，并具有更强的传染力。尽管他们研究的不是中共病毒，但与之类似。外界一直怀疑他们是否用同样的技术制造了类似的中共病毒。这次曝光的研究报告提到，武汉病毒所已经测序变异的冠状病毒中至少超过了180株，这是以前没有公布的消息。世卫组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共病毒研究员透露说，这份申请拨款资助的提案中还包括了一个把 MERS 病毒加强为更加致命病毒的计划。 MERS 病毒于2017年在中东地区爆发，它也是冠状病毒，它的致死率高达 36% 左右，这比当前中共病毒全球平均约 2% 左右的死亡率高出了18倍。如果造成大流行，几乎就会是世界末日的到来。为什么这些试验能在中国进行呢？当然是因为中共的科研机构信奉无神论，认为可以战天斗地，没有伦理底线的约束，能够无所顾忌地打破生物间的界限，打破自然界规律，敢逆天搞出许多全球首创的生化成果，像基因编辑婴儿、雄性哺乳动物怀孕生崽、人猴嵌合胚胎、猪猴混合体、基因改造猪、克隆猕猴。不信神的中共在逆天的路上狂奔。有评论称，如果20世纪潘多拉魔盒中关着的魔鬼是核战争，那么21世纪潘多拉魔盒中的魔鬼就是生物科技带来的危险。而中共低下的道德标准和松懈管理可能会导致这个潘多拉魔盒被打开，给全人类带来不可预测的灾难。那好，那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